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三章九到十五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三章九到十五节，这是神的话。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已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赐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敬拜你、赞美你，也将你的圣灵赐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聆听明白你的话语。主，孩子就特别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就特别祈求你的话，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了传道书第三章的一到八节，那一到八节给我们论述了十四个对称的，一共有二十八个时令。传道书的作者用优美的诗歌题材啊，用优美的诗歌题材来宣告，就是要启示我们一个重要的智慧的真理。那么这个就是传道书第三章一开始宣告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么这里讲到天下万物，是指 under the heaven。 传道书在之前我们反复的讲到，都是在讲到在日光之下，Under the sun。 那么在日光之下，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是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而这里传道书的作者却转变了一个角度，就是天下万物 Under the heaven， 也就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换句话说，就是在属天的角度来看万物的时候，任何事物都不是随机的、无序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就如上次我们讲到的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就是传道书在跟我们反复讲一个我们都熟悉的一个既定的规律。那么过去周三下午两点， 跟我们一起生活了19年的猫死去了，对我们全家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忧伤伤感，毕竟跟我们生活了19年之久。那么我首先想到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的经文，生有时，食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毕竟是一只老猫，无论我们怎样去细致的照顾它，它还是在既定的时间离开了。啊，连猫自己都知道啊，它要死了。让我们看到说这一点谁也不能够改变。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生命本身啊，生命本身它已经超越了被造物的范畴。弟兄姊妹，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被造物的范畴，因为它是创造生命的上帝所创造和掌管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改变啊，我们都不能改变。传道书的作者从属天的角度强调，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也就是说天下的万物都按着既定的时间、节气、节令、空间而存有，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那么传道书在开始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铺垫，就是要告诉我们下面一个真理。那么今天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是创造主。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God is the creator， 上帝是创造主。那么上帝是怎么样创造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 God created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its time， 上帝按着他的时间创造了万有成为美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当存敬畏上帝的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当存敬畏上帝的心。 Be fearful of God。 第三个我们要看如何存敬畏上帝的心， How to fear God， 或者 What is the fear God。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上帝是创造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第三章的开始，传道书的作者就宣告说，他讲述了我们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时间、节令、环境的关系，就是要开启我们的心去思考、认识、明白这些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时间、节令、既定规律背后的那一位创造主上帝。我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个现象，而是看到那个背后的创造主上帝。圣经第九节第十节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里圣经把我们人生所经历的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时间节令放在一起来反向的思考，既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人生中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按照既定的规律在运作，谁也改变不了。那么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所劳碌的有什么益处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相对主义或者说悲观主义，觉得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既然都定了，我还做这些有什么价值呢？圣经在这里接下来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在世上的劳苦，或者说我们做工，或者说我们人生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之手。兄弟们，是出于上帝之手。即便人类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所经历的也是出于上帝之手，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进一步说，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人生经历的节气时令的关系，它都不是一个随机的，它不是一个 random event， 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 meaningful 的。那么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此传道书给出了我们一个终极的完美的答案，就是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圣经在这里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宣告了创世纪的前两章，啊，一句话就总结了创世纪的前两章。那么在这里宣告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是创造主，是他创造了万物，而且这里宣告了上帝是按着时间次序创造了万物。他不仅是创造主，而且他按着时间次序创造了万有。那么后面又宣告了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所以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创世纪讲的，神看都是好的。那么这里回答了传道书全面提出的所有的时间时令运行背后的终极者，是那位上帝，是上帝创造了一切，上帝创造了万事万物，都在按着上帝创造的规律在运行。那么上帝的创造，而且是有次序的创造，啊，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次序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旅游，你眼睛喜欢的都是那个最美好的啊，有次序、有 order 的东西。那你说这万有的自然为什么都这么漂亮，都是按照这样的呢？它咋不像那个原子弹爆炸以后一个废墟呢？上帝是有次序的创造，而不是无序随机的。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上帝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着他自己美善的旨意创造了万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在这里宣告并没有结束，接着又说创造的上帝，创造主上帝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我们知道人是上帝创造的高峰，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当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完人以后，他说看为甚好。那么在上帝的创造中，唯有人很特别，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 God's image， 上帝将生气吹入人，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在这里还宣告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也就是说，无论你信靠上帝与否啊，你相信不相信上帝啊，都没有关系。无论你承认上帝创造与否，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只要你是个人啊，只要是个人，人都会去思想那个永恒的事情。那你发现没，人都会去思考那个永恒的事情。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那个永生永恒的意识放在了人的心里面。可是结果呢？圣经紧接着告诉我们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么圣经在这里宣告了两个重要的意思：一，作为创造主上帝，他是创造主。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反复讲过，创造主上帝，他有着无限的超越的属性，这是上帝跟我们人绝对不同的。他是创造者，他是有着无限的超越的属性，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上帝和受造物之间不可传递的属性， uncommunicable， 不能传递的属性。那么这个是我们人不能够参透的，但是上帝也有了一个可分享的属性给我们，比如说他的圣洁、公义、真理。那么上帝启示他的真理给我们，我们是可以认识、可以参透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两方面啊，上帝的超越的属性、奥秘的我们不能够参透，但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是可以认识、可以参透的。那么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另外一个内容，就是人因着罪，人根本不认识这位创造主上帝。就说人因为罪，人连上帝启示的都不能认识，或者是人不愿意、故意不认识上帝。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不认识，圣经告诉我们是不愿意，或者我们故意 purposely 不想认识这位上帝。罗马书1:19-24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上帝把永生放在你的心里面。又接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我们眼不能看见神，但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没有办法推诿啊，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个是事实，这是一个 reality。 因为我们知道神，我们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里讲到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 因为罪，我们的心昏暗，我们不认识这位神，自称为称命，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不但不敬拜神，反而去拜偶像。所以神任凭他们称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就是 reality， 事实。因此即便是上帝启示我们，因着人的堕落，因着人的污秽，因着人的罪和败坏，人是故意抵挡上帝。无论圣经启示我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还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在不认识上帝的人眼里，一切都是随机的啊，是 random events 啊，一切都没有意义， nothing meaningful， 一切都是相对的 relative。 人即便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或者在无奈中，都不会悔改，不会悔改，也不愿意归向真神。所以这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哀。所以我们要祈求上帝怜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当存敬畏上帝的心。十二节告诉我们，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在传道书第三章之前，所罗门作为传道者，他反复地告诉我们，无论是他亲身考察的，还是他亲身经历的，他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无论是人吃喝宴乐，还是劳碌所得来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没有意义。然而，所罗门在这里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一生喜乐行善，还有吃喝享受人劳碌得来的福分。前面讲虚空，现在又讲是福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是因为所罗门给出了我们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的意义。他给了我们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的意义。一种是在日光之下不认识上帝的视角来看待人生，那就是虚空的虚空，没有意义。那么另外一种是从属天的视角，在天堂之下来看待人生，那么这是一种认识上帝、认识创造主的人生价值观。所罗门特别强调了，无论是一生喜乐行善也好，还是吃喝劳碌享受得来的福分也好，告诉我们说，这都是上帝的恩赐，都是上帝的恩赐。God's gift， 在神的恩典之下吃喝，在神的家里吃喝， 喜乐行善都有意义，都有意义，都有价值，而且有福分。那么接下来所罗门要引出一个重点，就是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Be fearful of God， 就是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 Everything counts forever， 没有增添也没有减少。这位上帝是永恒不变的上帝，他不会做多余的事情，无谓的事情，他也不会减少没必要不做的事情。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人无能为力。那么这就是要让人谦卑，让人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让人认识上帝的大能和作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就像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一个人真正的来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的时候，谦卑自己下来的时候，敬畏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敬畏这位大能拯救的上帝的时候，人才会有真正的智慧， True wisdom。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智慧就是认识上帝。The true wisdom is knowing God。 箴言二章五节说，你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当你明白敬畏耶和华，你就认识神。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就像刚才随波长老祷告的，人不认识上帝，人就不认识自己。人如果不认识自己，那你说人有什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你不认识自己，你怎么能知道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诗篇111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如何存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反复讲了，传道书是旧约最重要的护教书，传道书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信仰辩护啊。传道书的一个重点是要为信仰辩护，让人学习敬畏神，在上帝面前存敬畏的心。当弟兄姊妹你学习完传道书的时候，如果你别的没记住，但有一句话你必须记住，因为这是传道书的中心，或者说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传道书的中心就是敬畏神，这也是传道书在最后一节给我们总结的。传道书12章13节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传道书的重点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是人的 duty。 那么敬畏神，对上帝存敬畏的心这么重要，那么我们说什么是敬畏神，如何敬畏神呢？传道书有关这一内容很多，我们会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多的来学习。今天我们就从传道书的经文里面学习两点，如何敬畏神啊？我们从经文里学习两点，何为敬畏神。第一个，敬畏神就是要认识独一的真神。你说敬畏神干什么呢？敬畏神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传道书无论是从传道还是呼叫的角度，反复的强调要敬畏神，存敬畏上帝的心。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这就是传道书的一个重要目的。箴言一章七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愚妄人藐视啊 don't care。 那么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那么说新约怎么告诉我们呢？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新约讲的是一样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个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换句话说，你不认识这位真神，你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哪里有永生呢？因此对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来说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来说，敬畏神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你认识耶稣，认识他的福音，你就有了那个得救的智慧 saving grace saving wisdom。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第二一个，对基督徒来说，对认识神的人来说，敬畏神是凡事感恩，在凡事上敬畏神爱神。对我们认识神的人来说，什么叫敬畏神呢？敬畏神是在凡事上感恩，在凡事上敬畏神爱神。我们首先来看基督徒在凡事上感恩。今天的经文十二节十三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传道书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一生喜乐行善，还是我们人生吃喝享受劳碌所得来的福分，都是上帝的恩赐。弟兄姊妹，都是上帝的恩赐啊！我不知道你们想没想过，都是上帝的恩赐。上次我也讲了，我们身体好的时候啊，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没有觉得感恩。等有一天你生病了，连吃饭你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你连吃都需要上帝的恩典，那你说我们有没有感恩呢？换句话说，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都是上帝的恩典。想想看，我们什么都没带来，我们也什么都不带走，都是上帝的恩赐、恩惠、恩典才成就了这一切。因此基督徒敬畏上帝的第一点，敬畏上帝的第一点就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无论在我们的生命中领到什么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凡事都要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你要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没有一个感恩的人生，对任何事情都不满足，对任何事情都抱怨。我们在学习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反复的强调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我们学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了一个定义，敬畏神就是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而对上帝的敬畏、敬拜和爱戴。我再讲一遍，敬畏神就是我们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或者一切的丰盛，而对上帝产生的敬畏、敬拜和爱上帝的心叫 fear to God， 叫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常思念这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么何为敬畏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基督领受了巨大无比浩瀚的恩典，我们是怎样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敬畏、敬拜、爱这位上帝呢？我们不用讲平时的日子，就讲我们主日来教会敬拜神，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呢？你是带着敬畏上帝的心来敬拜呢？渴慕上帝的话的心来听到呢？还是用爱神的心来爱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如果是，我替你感谢赞美神；如果不是，你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检视自己。啊，我不去判断，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所罗门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反复地强调了一个事情，就是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更要敬畏敬重上帝创造主在你生命中所命定的次序。传道书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要我们敬畏敬重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命定的次序和所设立的权柄。啊，就像刚才随波长老的祷告， 那么敬畏敬重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设立的这一个权柄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是按照他创造的次序在我们的生命中设立了各样的次序和权柄，在我们的人生关系中有各样的次序和权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操练我们成为那个训练有素的耶和华的军队，上帝国度的子民，为要建造上帝荣耀的国度。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设立了父母子女的家庭关系啊，父母子女的次序，长辈和晚辈，上司和下属，那么在教会中有牧师长老和执事和弟兄姊妹，在国家里面有君王和子民，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如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的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注意，我们在读的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从124问一直到今天读的130问，124问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到第五诫命。第五诫命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啊。第五诫命说父母是谁？大要理问答，他说这个第五诫命里讲到父母，他不光是我们肉身的父母，还包括那些在年龄恩赐上超过我们的一切的尊长，特别是那些照着神的恩典在家庭教会国家中在我们之上的那个权柄的人，讲的是这个。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权柄不当一回事儿，不当一回事 I don't care。 我们常常不是按照上帝所创造的次序，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去敬畏尊重，我们乃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方式喜好去遵行去判断。今天魔鬼猖獗的时代就是要挪移上帝的权柄，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今天借着什么平等啦、平权啦、自由啊、民主这些幌子，要去除上帝创造的次序和权柄，要清楚男女创造的不同，那是上帝的创造。你看今天不都是这样吗？去上帝化，去上帝的权柄，去上帝创造的次序。是故意的，提倡的啊。那个什么38妇女节给同性恋的一个女的颁这个颁奖。弟兄姊妹，今天到了何等样的地步？很多时候我们都按照属世界的原则，按照我们个人的想法来对待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权柄，我们往往不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遵行敬畏对待我们的这个父母长辈和在上的权柄者。但是我们还有个理由，我们常常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他讲的不对，因为我爸爸妈妈说的不对，没有道理，他的想法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不理解我现在的境况，所以我没办法去顺服尊重。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哪一个人有权利权柄改善说他是你的父母呢？那个遗传 DNA 的次序怎么能够会改变呢？即便他没有文化，即便他不明白真理，也不能改变他是你的父母。 那么我们在学习，我们下面学习圣经原则之前，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例子是如何教导我们按照圣经原则来遵行的。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24章4到6节是我们熟悉的圣经例子。当大卫有机会可以刺杀扫罗的时候，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大卫的部下对大卫说，耶和华说过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任你处置，今天机会来了。大卫就爬过去偷偷割了扫罗外袍的一角，事后心里不安，大卫心里不安，对他的部下说，我不该这样做事，我主耶和华所高立的王，我绝不出手伤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弟兄姊妹都熟悉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对待扫罗。如果从属世的角度来说，扫罗是绝对的不义恶人啊，是大卫的仇敌，甚至上帝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大卫也完全可以杀掉扫罗。然而大卫因着敬畏上帝的权柄，大卫敬畏的是上帝的权柄，因着敬畏上帝，敬畏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而没有亲手杀死扫罗。大卫将审判的主权仍旧交给了上帝。我们这里看到圣经的原则，大卫因为敬畏上帝在他生命中设立的权柄，大卫因着敬畏上帝的权柄而没有杀扫罗。圣经在这里重点教导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卫首先看重的是上帝的权柄，大卫看重的不是那个扫罗，大卫看重的是那位上帝，他的权柄。大卫去尊重上帝在他生命中所设立所命定的权柄，而不是去看扫罗所不去看扫罗所行的恶，也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愿去行。同样的，弟兄姊妹，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在你的信仰生活中要学习敬畏敬重上帝为你设立的一切权柄，我们要学习啊。那么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敬畏敬重上帝的权柄，而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来判断，来选择要不要敬畏，要不要顺服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设立的权柄。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愿喜好来选择。我常常举过的例子啊，弟兄姊妹都熟悉啊，就如我妈妈说啊，妈妈告诉我说啊，别人说那个教会里的牧师领袖他们都把钱贪污走了啊，所以我还要奉献吗？我告诉他，你要奉献，你奉献是因为你敬畏上帝的命令，你敬畏神，你奉献的钱上帝都用了，用到神的国度里了。然而那些贪污行贿的恶人，上帝会去施行他的审判的啊，弟兄姊妹，你只要尽你的本分。有时候我们会反问，那我爸爸妈妈说的都不对，那个教会的牧师长老啊，那些执事他们做的都不合理，我们也要敬畏顺服吗？ 答案是，如果你的心态啊，你的心态你自己来判定，如果你的心态是出于敬畏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设立的次序权柄的话，答案是是的，答案是是的。当我们因着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权柄啊，你是因着敬畏上帝的权柄顺服上帝的权柄去敬畏顺服在我们生命中的在上的权柄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蒙上帝祝福和喜悦的啊，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一点，你是因为敬畏神而敬畏顺服上帝在你生命中设立的权柄，那么你是会蒙福啊，蒙上帝喜悦的，这是你要尽的本分。然而那些行恶做不合上帝心意在上有权柄的人，无论是我们的父母上司还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他们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了，上帝要责问他们，上帝要问让他们交账的，上帝会施行上帝审判的权柄的。因此敬畏神的忠心，所以我们敬畏神的忠心是上帝而不是人，弟兄姊妹要记住这点，你敬畏的忠心是上帝而不是那个人。当我们真正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学习遵行敬畏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命定的次序和权柄。弟兄姊妹，我以前讲过我自己的例子，我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 manager 每天都要找我事情给我穿小鞋啊，我非常生气，有时候甚至跟他吵在办公室跟他谈。最后我明白了，让我们看上去不合理，神就是要这样借着这件事情让你学习顺服啊，学习什么叫尊重在上的权柄。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在办公室又跟他谈了一次，他说，哦，过去我对不起你啊，我不应该这样做。我说你做的是对的，因为如果我都不能够顺服你，我将来如何教导我的弟兄姊妹来顺服上帝？弟兄姊妹，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是上帝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他就是要塑造我们属天的这个重要的生命品格，所以这是个秘诀。对基督徒来说，敬畏神更是我们基督徒智慧人生的秘诀，它可以指导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各个方面。弟兄姊妹，敬畏神它可以指导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你工作的选择，无论是你婚姻家庭的生活，无论是你教会的生活，还是子女的教育。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会首先考虑什么？你会首先考虑的这个工作是否可以荣耀神？这个工作是否能够保证我的信仰生活不受到影响？而不是说，哎呀，长老我没办法呀，我不这样做我挣不到钱呢。哎呀，我不这样做我怎么办呢？我们是以赚取更多的钱为标准的，还是以荣耀神为标准？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是以什么为标准？你是选择一个敬畏神爱神的基督徒为标准呢，还是选择那个从属世的角度说，哇，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有钱财，这个人有能力？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当如何教导你的子女，让他们在各个方面学习敬畏神呢？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当以怎样的心态来教会，当存怎样的心来敬拜上帝，当以怎样的心来聆听神的话，当以怎样敬畏上帝的心去爱你的弟兄姊妹呢？盼望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省察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存敬畏上帝的心，凡事敬畏上帝，过敬畏上帝的基督徒生活，这才是智慧蒙福的基督徒人生啊，弟兄姊妹，这是蒙福的基督徒人生。盼望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常存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和我们的罪，让我们单单仰望你，因为你创造万有，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又怜悯我们，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万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主，也愿我们常常的来敬畏你，爱你，感谢你，来存敬畏的心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